上回书说到刘表跟刘备两个人喝酒谈心，没想到就在这时候，刘备两次酒后失言。刘备心里很难过，离开刘表回到馆舍之后，就坐在屋中灯光之下呆呆的发愣。刘备心中很懊悔，怕因为这件事呢引起刘表的疑心，如果刘表不相信自己，怎么能再住在荆州呢？刘备为什么这么心重？因为我们前边说过，刘备离开荆州到了新野，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待着。因为刘备自从投靠刘表之后，刘表手下不少的文武官员都喜欢跟刘备往来，刘表能够一点不知道吗？所以刘备到了新野，自然会有一些变化。刘表呢，也不能不想知道刘备的情况。所以蔡夫人在刘表面前说刘备的坏话，刘表他就有点动心了。其中呢是也有缘故的，因为刘表既愿意刘备住在荆州帮着自己抵抗曹操，可是呢刘表又怕刘备在荆州有所发展。刘备到了新野之后，自己的心就逐渐的平静下来了。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屋中回顾自己的半生，半生了，自己走过这么多坎坷的道路。刘备这时候似乎察觉出来，自己身边确实缺少有真才实学能够定国安邦的人辅助自己完成霸业，安抚汉室。所以刘备就下决心了，要以新野县为根本之地，从头做起，招纳奇才，招纳贤士。可是刘备也在想，刘表呢在当时享有海内卿士之名的声誉，天下大乱，由打北方逃难到荆州隐居的士人当中，可有不少都有真才实学。可是通过这几年跟刘表的接触，通过几年的观察，发现刘表手下能人并不多。其实刘备不清楚，这些人不喜欢刘表，他们虽然隐居在荆州附近，但是并不保刘表。刘备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投靠刘表的人就多了。刘表手下像一级这样的人就经常跟刘备往来。这么一来确实引起了刘表的疑心，所以蔡夫人也很容易在刘表面前给刘备进谗言。刘表啊，在这方面要比袁绍稍微强一些。所以今天刘备第二次失言，说我要有了根本之地，哼，天下这些碌碌之辈诚不足为虑。刘表当时脸就白了。所以刘备告辞之后，一个人坐在馆驿的寝室当中是呆呆的发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外有人轻轻敲打窗户。皇叔，皇叔在屋吗？哎呀，刘备挺警觉，赶紧轻轻的推开屋门一看，是一级先生。一级怎么来了？因为一级十分关心刘备啊，自己奉刘表之命到了新野县，把刘备请到荆州。没想到一级突然间发现大将蔡瑁调兵，他就马上找到一个熟人，这个熟人呢是刘表手下一个中军官。我问问你，咱们这儿并没有战事，为什么大将军蔡瑁调兵遣将啊？易先生，您可别说我告诉您的，也不知道这位刘皇叔怎么得罪了主公，大将蔡瑁啊调兵今天夜里要围刘备的公馆。哎呀， 一级可不敢再往下问了，赶紧准备禀报刘备，让刘备快走。所以趁着人没防备，一级天黑的时候就偷偷的溜进了公馆，到了刘备的寝室外头，轻轻的敲打窗户。刘备开门一看是一级，哎呀，一先生您赶紧进来，就把一级让进来了。一级一反身就把门关上了。一先生，天这么晚了，莫非你有什么急事吗？刘皇叔啊，您怎么还蒙在鼓里？大将蔡瑁要杀您啊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？那我哪知道吧，反正您是得罪他了，您赶紧跑，不然的话他带着兵来到馆驿，一下毒手您就跑不了了。不成啊，我得跟我兄长刘荆州大人说一声，怎么能不辞而别呢？嗨，刘皇叔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马上这刀就要架到您的脖子上了，您怎么还讲这么多礼仪呀？一级这句话点醒了刘备，好，那我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一级还了个礼，马上告辞出去了。一级也不敢久待呀，倘若让大将蔡瑁知道了，那是非杀一级不可。一级刚一走，刘备立刻带着从人出了馆驿的后园门，就骑着马回归新野县了。等到了夜里三更天，大将蔡瑁带着人就把馆驿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然后叫开门，迈大步走进来要杀刘备。等他来到刘备的寝室一看，屋里一个人都没有。蔡瑁挺奇怪呀，这刘备上哪儿去了？这就怪蔡瑁，不怪一级，不怪刘备了。你为什么不提前下手？这回杀刘备易如反掌，因为刘备既没带关羽，也没带张飞，也没有大将赵云，就他一个人，两个从人，你还不早下手吗？到这时候走漏风声，人家刘备已然跑了。哎呀，蔡瑁可就跺了脚了。这时候伺候刘备的人过来了，蔡将军，您是不是找刘皇叔啊？是啊，刘备哪里去了？蔡将军，人家刘皇叔早已然走了。哎呀，大将蔡瑁特别后悔，难道说我轻易的就放了刘备吗？哼，刘备，刘备啊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蔡瑁想着想着，突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。来呀，把笔墨拿来。是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管驿的人就把笔跟墨送上来了。蔡瑁拿起笔来添了添墨，就在这刘备住的寝室的粉壁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反诗。写完了之后，蔡瑁就告诉手下的人，你们在这别动，我一会儿就来。这时候天光已然微微发亮了，蔡瑁离开馆驿，就来到刘表的寝室。主公啊，您快起来，刘备反了！啊！刘表吓一跳，噌的一下就坐起来了。什么？刘备反了？真的？主公，我为什么要骗您呢？您赶紧跟我看看去，刘备在他的馆驿那儿写下一首反诗。刘备可不辞而别，看这意思他准回新野调兵去了。哎呀，刘表不信呢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刘备会写反诗？刘表赶紧穿戴整齐，由大将蔡瑁陪着，两个人带着从人就来到刘备住的馆舍。下马之后，从人接过马去，刘表在前面走，蔡瑁陪着就来到刘备住的寝室。主公您看， 刘表抬头一看，在粉壁墙上写着一首诗，写的是数年徒手困，空对旧山川，龙起池中物，趁雷欲上天。好啊，把刘表气得直哆嗦，心说刘备，刘备，你几年来到荆州，我对你非常好，怎么着？你说你困在此地，空对旧山川，你刘备是龙，龙不是池中之物，将来咔啦一声雷响，你飞上天空，好，你这是要夺我荆襄事业呀。刘备呀，刘备，我收下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有恩不图报，反而要夺我的荆襄事业？刘表气得手握宝剑本，擦啷啷，宝剑就出匣了。我试杀你这武艺之徒，蔡瑁，给你这口宝剑，立刻调兵。蔡瑁高兴了，有主公这口宝剑，调兵兵杀西野县，就能把刘关当弟兄给杀了。刘表这时候迈步往出走，刚一走出门去，刘表把脚步止住了。这时候晨风吹来，凉爽宜人呐。刘表往这一站，这心慢慢就平静下来了，这头脑呢也就清醒过来了。终究是荆襄九郡42州县的主人呐。刘表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心说我跟刘备相处几年，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。怎么昨天夜里他突然写起诗来了？再说我这兄弟刘备一向沉稳，即便写诗也不会写出这样狂妄引人生疑的诗句啊。难道说有人要离间我跟刘备之间的感情？刘表正想呢，蔡瑁过来了，主公，人马已然点齐了，我就领兵杀奔西野。刘表一摆手，慢着。说完这句话，慢着。刘表一回头，上下仔细看了看大将蔡瑁。怎么我还没说调兵以前，他就全身披挂好了？再瞧他满脸煞气，这脸上还有怨恨之意啊。刘表明白了，蔡瑁啊，把人马带回去，不用兵发新野。
什么？
主公，不发兵新野了？现在刘备提下反诗一首，原形毕露，想夺我荆襄事业，为什么不兵发新野？难道你还留着刘备不成吗？对我荆襄事业不利呀。蔡将军，刚才我仔细看了墙上提的这首诗，我看不是刘备所提。如果查不清情况，兵发新野，可就冤枉我的兄弟刘备了。蔡瑁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主公，您说这首诗要不是刘备所提，难道别人还会在刘备居住的地方提下反诗不成吗？是啊，我也奇怪，究竟是何人所提，我心中自然有数，等我查明之后，一定不能轻饶这种栽赃陷害之人。其实呢，刘表这几句话是随意说出来的，他并不知道这首反诗就是蔡瑁写的，可是这几句话把蔡瑁吓坏了，蔡瑁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蔡瑁一低头，不过刘表并没看出蔡瑁这些细微的变化。蔡将军，把人马带回去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，你要小心慎重为事。说完之后呢，刘表迈步出去，骑着马回衙了。 蔡瑁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兵将打发走了，急急忙忙来找姐姐蔡氏夫人。刘表夫人一看，这兄弟灰溜溜的，怎么这样啊？兄弟，怎么样了？蔡瑁就把情况一说，把蔡氏夫人气坏了。你呀，你怎么这么废物啊？你说了刘备他就带着两个从人，身旁没有大将，你怎么就让他跑了呢？我说蔡瑁啊，你让刘备跑了，你还借他的口气写下反诗一首，难道你就不想想刘备什么时候写过诗？这要让你姐夫知道了，你姐夫可轻饶不了你。姐姐，我把事情办坏了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行，你姐夫那儿有我呢，可是杀刘备这件事儿必须得办，有刘备在这儿给你姐夫出主意，将来咱们姐弟就得吃亏呀。倘若你姐夫百年之后要把荆襄事业给了刘琦，刘琮可怎么办呢？刘琦要成了荆襄之主就坏了，再有刘备相帮。蔡瑁，你姐夫那儿有我呢，你必须立刻想出办法来，把刘备给我杀了。对，姐姐，说什么也得杀刘备。哎，蔡瑁想起一件事来，姐姐，我们荆襄只要是年景丰收，每年都在襄阳开大会，庆贺年景丰收，今年收成也不错呀。开盛会的时候到了，咱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要刘备的项上人头。大将蔡瑁刚说到这儿，蔡氏立刻就明白了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庆丰收的盛会，好，我懂了。你姐夫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，他老病又犯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要刘备的脑。蔡瑁啊，你马上就去办这件事儿，你可要小心，办得细致，可不能再粗心大意了。您放心吧，我立刻就办。过了两天，蔡瑁就来找荆州牧刘表。主公啊，这两年咱们荆襄年景丰收，这粮食粮仓里都装不下了，这可是您的福气，您的造化呀。主公，是不是咱们跟往常一样，应该在襄阳开个盛会，好好庆贺一下，安抚安抚地方官员呢？刘表点了点头，好倒是好。蔡将军呐，最近我的气机正要发作了，又咳嗽又喘，有时候啊，这气儿都上不来。怎么能主持得了襄阳盛会呀？刘表得的气机症是什么病呢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支气管哮喘症。厉害的时候呢，连咳嗽带喘，痰又多又浓，胸口又疼，脑袋也发胀，下气儿接不了上气儿。蔡瑁啊，假装的皱了皱眉头，主公，你要是有病，是不是另派一个人主持？行啊，就让刘琦、刘琮去吧。主公，两位公子当然要到盛会，可是这么大的盛会，荆襄九郡42州县得100多个官员呢。二位公子如果礼貌不周，地方官员就会不满意呀。刘表想了想，哎，有了，蔡将军，你可以到新野县把我兄弟刘备请来，让他替我主持襄阳大会。刘备礼貌上总能让大家过得去，我就放心了。主公，您想得太周到了，我立刻照您的意思办。蔡瑁高兴啊，因为他要的就是刘表这句话。你不去，让刘备带你去，那么襄阳就归我蔡瑁了。 我把襄阳布置的铁桶相似，借这机会我就把刘备给杀了。蔡瑁退出来之后，立刻派人传令到各郡各县，通知襄阳开会的日期，然后写好了请柬，派人到新野县请刘备到襄阳来主持丰收的盛会。刘备呢，接到蔡瑁这请柬一看，刘备就有点傻呀，因为上次一级给送信儿，刘备由打荆州逃回新野，心里不踏实，可是酒后失言，一级通信蔡瑁害自己这件事都没跟手下文武说，现在接着请柬了，刘备心里打鼓啊，是不是他要害我呀？刘备马上就把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还有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找来了，刘备让他们看了看蔡瑁这张请柬，你们说我应不应该前去替刘表主持这襄阳盛会呢？谋士孙公耀手中拿着请柬，主公，我问您，前几天您又打荆州回来，我看您脸色不对，这几天您心绪不宁，是不是上回有什么事啊？公耀啊，是有事，上次啊有事儿，我回来并没告诉你们众位。刘备就把上次到荆州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。哦，孙乾说，我明白了，主公那天回来遇见那么样大的事情，估计蔡瑁一定还会害您，我看这次襄阳大会就是蔡瑁出的主意。主公啊，您要是去了，肯定就中了蔡瑁的圈套。是啊，所以我才跟你们众位商量商量，我应不应该去。关云长过来了，大哥呀，我问您几句话，上次您在酒宴之间得罪了刘荆州，荆州大人有没有什么表示啊？我看刘荆州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。大哥，既然荆州大人并没有其他的意思，现在主持襄阳大会是蔡瑁发的请柬，可是您替荆州大人主持襄阳大会，如果说这件事儿蔡瑁是要害您，可是荆州大人不知道，您要不去反而会引起刘荆州的疑心呢。张飞急了，哎，大哥二哥，言无好言，会无好会，我看呢，这蔡瑁啊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，不去。张飞这脾气是出马一条枪啊。赵云、赵子龙很有深沉，赵云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我看二将军说的有理，即便是蔡瑁要害您，恐怕荆州牧刘表、刘景升、刘大人并不知道此事。刘皇说，您还是应该前去赴宴，您放心，有我赵云保着您，带着300人马前去荆襄，保您平安而去，平安而回。好，赵云要去，刘备很高兴啊，因为刘备知道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的脾气，赵云这人稳重而且细心有胆量。子龙将军，那么请你分身受累，跟我到襄阳赴会。赵云要保着刘备前去襄阳赴会，马跳檀溪，下回再说。